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《侍奉神的法则》的第三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希伯来书八章告诉我们，旧约和新约的不同在哪里？旧约是说外面的形象，把外边的一个模式摆给人看见。神如何拣选摩西，造就摩西，启示摩西，使用摩西。到了新约，进到基督里面就不同了。个人在基督里要认识神，不必给邻舍说你当怎样去敬拜神、侍奉神。从一个人的重生到他完全成圣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要引导个人去认识神。其次，旧约是在外面做，有律法，有条律，第一条、第二条，一切都很整齐地列出来，叫以色列百姓遵守。以色列百姓只要遵守好，就是神的好子民，神要赐福给他们。但是到了新约，是叫我们信服主耶稣基督。主为我们守了全律法，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并且将生命圣灵的律写在人的心板上，让个人知道什么是主所喜悦的。在生命的原则里面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叫人直接和神发生关系，就是让个人直接地认识到神是我的神，不必通过别人和别的办法，我直接跟神连接在一起了。由于主的安慰、主的拯救、主的管教、主的引导，我现在可以时时刻刻地活在基督里。保罗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保罗传福音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人不和神和好，他就求人说，你们跟神和好吧，和神恢复关系交通吧，和神有来往吧，到神的面前去吧。这样把教会、把信徒都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自己跟神直接发生关系，这样的工作才会有果效，责任就尽到了。如果是把人带到人的面前，光在聚会时叫人到神的面前去，那就错了。有很多地方的弟兄姐妹说，你们这侍奉主的工人很久不到我们这里来了，我们真的是很软弱，很可怜。从表面看，这是个好事情，他们渴慕主的工人来喂养他们，但是从深处一想，这是工人的失败。信徒们越渴慕工人，越写明这些工人失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把信徒带到主的面前，反而成了信徒们唯一的需要和帮助，成了他们的依靠。他们并没有说，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请大家不要误会，这并不是说弟兄姐妹见面时就不可以亲热，或者不要工人，而是说不要少了工人就没有办法长进了。什么时候弟兄姐妹没有工人，他们还是一样爱主，一样侍奉主。什么时候这个工人就算是成功的，他的工作就被神悦纳。 如果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光跟着工人走，高举工人，拥护工人，这个教会的情况就不正常，道路很容易出差错。教会里面的宗派是怎么产生的？不是信徒在闹宗派，是信徒过于依赖工人，不依赖真理，而工人不及时纠正，个人自以为是，互相排斥，结果慢慢的十个八个听信这个工人，二三十人拥护那个工人，这一宗那一派就产生出来了。我们的任务是把人领到基督面前，让他们和基督联系，使他懂得为什么不能犯罪，是因着主与我同在。为什么不敢失败冷淡？因为主在监察着我。我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生命的供应者。这样一来，他的灵性就往上长进，生活中就有敬虔，有敬拜，越来越爱主。新约和旧约的分别就在这里。出埃及记24章叫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的法则。那时神召了摩西到山上去做什么呢？是要把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，因为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已经在旷野走了一段时间，沿途侍奉仅仅在摩西的指导下，没有一个中心，没有一个准则。摩西毕竟是人，都有软弱错误，不可能定下给后人永远的侍奉法则和方向，所以神必须定下侍奉的法则，启示给摩西，让他传达给以色列人，以后既或摩西离开他们，他们也会侍奉，不会迷失方向了。当摩西去领受这个法则的时候，他把200多万的百姓留在山下，只带领着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，还有约书亚和70个长老一同上了山，到了一个地方，把他们留在山半腰，他和约书亚再往山上去，在云中6天。神又召摩西单独上了山顶，就他一个人在云彩里面和神交通40天。在这40天里，神把侍奉的法则、会幕的样式都启示给摩西，并且说，你要谨慎做着会幕的各样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侍奉准则和规范。一个人要真正明白侍奉神的法则，在教会里面能够带领信徒们学习侍奉神，他不仅要受对付，要站住自己的地位，而且还要懂得新约的原则。这3点的具体过程就是，神带我们通过祭坛，这也代表着十字架的对付，来到洗桌盆，这象征着圣灵的带领，再往前进入圣所，就是侍奉，认识了生命的饼，有了生命的光，在跪到神的面前献香，此烟如柱通往天上，然后进到至圣所，这才是真正的侍奉，与主面对面。这至圣所里只有约柜，约柜上有施恩座与基路伯，约柜中有2块法板，陈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。会幕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，也是说明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所走的路及所表现的美德。但这圣所和至圣所以及幔子也是预表教会，约柜是预表基督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神将教会的模式启示给他的仆人，他的仆人懂得了，再把教会的模式摆在信徒的面前，从此他们的跟从不是盲目的，而是里面看见了，明白什么叫教会， 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和神的家，什么是活在身体里，什么是道路方向。明白为什么侍奉不仅是工人的义务，也是众圣徒的义务。否则信徒虽然重生得救，过的却是外邦人的生活，这就失去了很大的福分。神只是会幕的样式是何等的仔细，神一点一点的，一样一样的启示给摩西，这个启示叫我们看见神的心意。但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说，我们不愿意看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，什么板线杆柱等等，太繁琐不懂的。其实他们没有看到教会的奥秘。一个人如果看见会幕的奥秘，他跟从神的脚步就很稳定，不再是糊里糊涂的，他能够一致往前走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每一个被主所呼召的人都必须明白这个真理，不然跟从就会半途而废。就像巴迪买的瞎子一样，眼睛开了以后就跟从了耶稣，可是跟从一段就不见了他，这是何等的可惜。我们需要主彻底的医治好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。主往哪里去，我们也要往哪里去，以致跟从他到底。摩西带了70个长老和亚伦父子三人上了山，但是到了半山时，摩西只能带着约书亚一个人，其余的人要留下。在网上约书亚也得留下，只有摩西一个人能够到山顶，进入云彩里单独亲近神。我们从这里也能得到一点侍奉上的教训。上西乃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上山、山中、山顶。在律法下，绝大多数的人只能站在山下远远的下拜，他们都没有办法亲近神，嘴上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实际上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今天教会里大多信徒仅仅满足于山下的地位，和主离得很远很远，他们以得救为满足，继续停留在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上。他们认为活在圣灵里，追求得胜和得奖赏是高不可攀的事，这认识是何等的浅薄可怜。主的心也不满足。新约里的工人都受了主耶稣的嘱托，你牧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看见没有，工人要主动去关心羊群，喂养羊群，把他们的生命带到丰盛里，带上山去。旧约的祭司是被动的，会众带了牛羊鸽子来，他们为会众献祭，会众不来，祭司不管。这就是200万会众停留在山下的原因。今天的信徒都是做祭司的，都要上山。我们今天如果不能把信徒带上山，将来我们怎样向主交账？在西乃山下，神拣选了亚伦等74人随着摩西上山，但是除了摩西、约书亚外，他们只能到半山而止。这半山实际是会幕的圣所，同在律法下。存心敬畏神的人都知道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所以他们能亲近神。旧约下人没有办法完全，虽是在圣灵的管制下，立志由得自己，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，所以他们只能到山中，山顶是上不去了。新约下借着耶稣的钉死，圣所到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，人人都能到至圣所朝见神。可是朝见神是一件严肃的事，不是去看热闹， 不是去看新奇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我们如果是放下地上的一切，一心追赶，我们对主说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们也能够到山顶上去见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。那时跟主之间再也没有间隔，跟主完全合一了。那时我们还能不明白更深的奥秘吗？主还有什么不向我们启示呢？神用泥土造人，并且给人灵气，是要人能够成为活人，就是能够跟神来往交通的人。和神有交通，有联合，让神的心在这些人身上得到满足。他可以随便来往在人中间，这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旨意。当人犯罪以后，神亲自道成肉身，做成救恩工作，拯救人，在基督里把人挽救回来。主说他愿意人人悔改，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。他的心意愿人人都得救就够了吗？远远不止于此，凡得救的人还要让他们上山经历百般的试炼，要他们信心实在比金子更显宝贵，到达山顶做祭司做君王，同享极大的荣耀，恩上加恩。今天的工人自己上到山顶，也要把众信徒都带到山顶。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看不见这一点，不知道教会要到达山顶的话，那么他就不会带领教会。只有他被带上高山，和主有了交通，才能懂得律法是不能救人的，教训也没有办法叫人更爱神。只有带人活在基督里面，才能带人到完全地步。等到我们受过对付、磨练、破碎，经历了高山的引导，就进一步的看见律法不是不好，它的出路是恩典，教训不是不重要，恩典是它的归结。然而爱是全源，没有爱，恩典就没有了。和主联合才会有爱，有爱才会和主联合。这又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真理。明白这个，才能好好的牧养群羊。再谈一个问题：一个传道人如果不会靠圣灵运用权柄的话，那真是可怜，是失败的一个根源。今天教会里面是如此，过去也是如此。人很少活在灵的里面，用圣灵的权柄去处理问题，所以教会里面有多少的软弱，有多少的破口无法堵住。感谢赞美主，主恩待中国教会，使之经历了几十年的破碎，叫我们看见过去上百年的路都是落在人的传统里，以致福音传不开，教会没有见证。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，我们应当回到基督的里面来，顺从神安排的环境。他首先使我们没有地方可以施展我们的雄心大志和才干，我们的血气也没有用。几十年前有人用聪明才智去建立教会，喂养羊群，也能做到有声有色，但是那多数只是巴别塔，显扬人的作为，能在神面前蒙纪念的不多。今天神安排的环境不许可这样了，这是神爱我们的凭据，他逼我们，我们只好回到主的里面去，爬上高山，在云中，在灵里面，先降服在主的面前，让主把里面的样式启示给我们，把里面的光给我们，把里面的权柄能力给我们。这个能力和权柄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抵挡的。当灵的力量一出来，短短几十年的工作果效就超过以往百年工作的十倍百倍。 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亚拿尼亚夫妇把田产、房屋变卖的价钱拿来交给使徒。从人看来，这夫妇是无可非议的，跟得上神的步伐。但是彼得一眼就看出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，因为他们私自留下几分，而说全部交出来了。这个不仅是欺骗教会、欺骗使徒，更重要的是欺哄圣灵了。当灵的权柄一出来，他们就因罪恶受罚，不得不扑倒断了气。我们必须有灵的眼光和灵的权柄，才能够制服人的错误、悖逆和强项。教会有了问题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办法能够解决，而是大家一同俯伏下来说：主啊，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你，你鉴察，你启示我们当如何行。主会负责任，当主在我们的话语后面施行权柄，人就不得不扑倒下来认罪悔改，不会离开教会，不会另立宗派。他要说：我把自己放在你们当中，你们审判我，把我彻底的破碎。这个人回转过来以后，在教会里会更能爱弟兄姐妹，在工作上会顺服主的旨意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保罗的话语有权柄，假使徒不能胜过他，假弟兄不能胜过他。他所领受的不是从那些有名望的人而来，而是神的儿子亲自启示他的，所以也不能更改，天使也不能更改，他自己也不敢更改。不可否认，有些地方有结党纷争的事，误会、贪婪、恨恶的罪，只有在圣灵权柄下，大家才能服下来，否则用血气解决，必定会带出更多的败坏来。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，他是一个顺命的用人。在迦拿的筵席上，主耶稣对用人说：把水倒满了缸，他就挑就倒，自满到缸口。主说：舀出来，送给管筵席的，他就送去。在整个过程中，用人没说过一句话，他只按照耶稣母亲的吩咐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我在思想这段圣经，觉得真是不容易。圣经为什么特别指明说那是第一个神迹？这意思是无论理解不理解，只管顺着圣灵的引导去行，神的工作就出来了。你要想看神迹奇事，你如果不会当用人的话，你就不会看神迹，你也看不见神迹。主耶稣行的神迹奇事是从水变酒的事情开始的。按犹太人的规矩，每家都有六口石缸放在屋外，盛水做洗手洗脚用的。平时从外面回来或客人来，从缸里取水洗手洗脚，然后进屋里去。这天主人家来了许多客人，所以把缸里的水都用完了。主耶稣先吩咐说：去把水倒满。把六缸水挑满可不是容易的事，但是用人很顺服，不怕劳累，也不问为什么，也不讨价还价，而是实实在在地照主所说的话把水倒满，直到缸口。接下来主又说舀出来，那又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是主耶稣要洗手洗脚呢？用人还是不多问，主说舀就舀出来，反正耶稣叫我做什么我就做。主再说送给管筵席的，叫他喝。哎呀，这个真不好办，这是水，把水送给管筵席的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管筵席的正为没有酒而在发愁，怎么可以拿水去开他玩笑呢？如果他发脾气怎么办呢？感谢赞美主，这用人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耶稣叫送就送，送上去后管筵席的打我骂我都好，我的责任就是顺服，后果如何那是耶稣的事。我们想想看， 那水是在什么时候变成酒的呢？在缸里面肯定不会变，舀的时候也不会变，不然就有酒香飘出来了。酒是在管筵席的一尝的时候变成的。刹那之间，水变成了好酒，也就在人顺服到底，人不给神加拦阻时，神迹就出现了。历史上多少神迹奇事，都是借着人的信心做成的。人的头脑就那么一点点大，却常常要给神当参谋、当顾问，这样做不理智、不科学，那样做风险太大，办不成功，最好这样做、那样做。神迹奇事出现的规律是有人愿意当用人，主怎么吩咐就怎么做，多问我应当怎样做，不问为什么我要这样做。一个不肯在神面前降服的人，想要有神迹显现是不可能的。特别是做教会的工作，如果不会当用人的话，教会里面没有神迹出现，水就是水，不能满足信徒的需要。我们必须先做好用人，只有主的声音，没有我的声音，只有主的吩咐，只有主的权柄来支配我们，我们没有权柄说话。我们越服权柄，权柄越从我们身上出去，什么困难、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怎样能服神的权柄？就是在生命里面让圣灵把我们浸透，把我们掩盖，完全失去自己。主啊，我只能顺服圣灵，你的灵若不引领，我就没有路可以走，你的灵不托付，我就没有工作可以做。就像以西结一样，完全活在圣灵的里面。以西结书是一本预言以色列复兴的书，也是启示教会复兴的书。一开始就说，神的灵在他身上，灵往哪里去，他也往哪里去，从天上到地上，都是灵的支配。如果离开圣灵，他只看见巴比伦的权势，看见民族王国的可怜，看见百姓的悖逆、犯罪、作恶，看不见复兴的气象。当他活在灵里面的时候，就看见神的灵何等的荣耀，到最后看见那个活水从圣殿里流出来，越流越满，最终成了一条大河。做神的工作必须要认识圣灵。主耶稣说，我若去就差圣灵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他来了，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这就是新约，认识圣灵，活在圣灵的里面，就会把新约活出来，把爱活出来，把恩典活出来。一个不认识圣灵的人，想在新约里面荣耀基督、见证基督，那是办不到的，因为只有圣灵才能把基督荣耀出来。就活在灵里面，旧人全消失了，神的旨意就没有拦阻地通行出来。很多人说是在新约里面侍奉神，却不懂得圣灵，不接受圣灵，不顺服圣灵，实际上都是顺服人。云预表了圣灵，云在山顶，我们必须让神带领我们进到云中，才能看见教会的模式、法则，然后把教会活出来，把身体活出来，满足神的心意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侍奉神的法则的第三讲，也是最后的一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，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我诚意地邀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另一系列的信息。